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健康服务。有的人说女人是花，有的人说呢女人如水。不管如花如水，我们只知道一个事实，那就是女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健康呢，可以说关系着社会的进步和家庭的和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非常高兴为您邀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的梁海燕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起来说一说女性保健常见妇科疾病的一些问题。那开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梁海燕梁大夫。
本期嘉宾梁海燕，医学硕士，主治医师，1998年本科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2003年硕士毕业于中日友好临床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妇产科博士，从事妇产科临床和科研工作10余年，擅长妇产科常见疾病及疑难病例的诊治，尤其擅长产科危重症的抢救、新生儿复苏、剖宫产的切口的美容缝合、妇科疾病的微创治疗，包括腹腔镜、宫腔镜治疗不孕症、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畸形矫正等手术，特别是宫外孕的腹腔镜下保留输卵管手术，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技巧，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文10余篇，参编国内医学著作2部。梁海燕医生和您说说妇科疾病的微创治疗。
你好，梁大夫，非常高兴在今天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主持人刘红您好，非常高兴今天在这里讨论一下关于女性健康的话题。
其实啊，说到女性啊，在咱们家庭，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环境中的重要性，大家都是对这个问题不言而喻的。女性是半边天，现在我感觉何止是半边天啊，多半边天。
对
对，那女性的健康呢，就是尤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女性健康，提到女性健康呢，必然要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女性朋友怎么去做好自我保健。可是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生活中，往往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女性朋友呢，她自己不是在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她是不去医院的，尤其是一些妇科疾病。那女性朋友呢，甚至有可能是自己去寻找一些治疗方法来自己解决，不愿意去医院。
对，
那您在临床上有没有也有这样的感觉呢？
有这样的感觉。您说的呢是其中的一部分的现象。有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妇产科门诊一提到这个名词啊，就有发怵的感觉，
不愿意去。
对，包括医院里的一些医护人员，只要不是妇产科的，也会很恐惧妇产科门诊。可能是因为这涉及到一些隐私呀，可能觉得妇产科大夫态度不好，脾气都比较暴躁，然后呢那个沟通起来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很多疾病可能觉得有些缺乏科学常识，觉得有些难以启齿，所以呢沟通很困难，所以很多人都很害怕去看妇产科的门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过度紧张，一些不需要治疗和这个 不需要治疗的疾病呢，会因为这些原因呢反复的去就诊妇产科，而觉得自己没有得到任何的帮助，也没有解决问题啊，这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一个趋势。
其实的确是这样啊，你像有些人呢特别担心自己在妇女保健上面的妇科上的一些问题，那会想啊，我会不会也是宫颈癌呀，我会不会也是哪些妇科方面的问题呀，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这个妇科病出现，所以呢就会经常的跑医院，经常的去做各种检查，这样呢也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浪费医疗资源。
对，
这是一方面。那还有另外一方面，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有事儿呢忍着自己来解决，何况现在呢我们假如说点开网络的话，某一种疾病会有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那么有些方法可能是正确的，有些方法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有些方法即便是正确的，但是对他来说，对这个患者本人来说，
对
不合适。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种网络上的这个依据作为自己给自己看病的一个方法呢？
当然是不可以，但是作为了解一些医学的常识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记住，这些写网上医学常识的人呢通常都不是医生啊。我经常会跟病人说，我说你看我们一天到晚这么辛苦这么忙，哪有时间去给你写这些，所以在网上写这些个医学常识的人通常都不是临床医生，他们的见解呢有一部分是对的，有一部分呢是那个不科学不合理的。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些个打底的一些知识来，然后为我们临床大夫呢的处理问题呢也产生了一些个负面的影响。但是呢就是网上资源还是很丰富，也是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大家要摆正这个心态，只是去了解。你在看病需要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听从给你看病大夫的意见，他的意见是最准确的，不要拿网上的一些见解去质疑他啊，这样是不太合适的。
是，您刚才给我们讲啊，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的紧张，过度焦虑，
对，
另外一种是大而化之，索性呢不当回事儿，这两种都不可取。
对，
那么我们来接下来了解一个正当的方式，就是女性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应该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频率来经常的对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些检视。
在青春期前，在这个没有性生活之前做妇科检查，因为不可以做妇科检查，所以呢这种查体而且呢这孩子还未成年啊，作为这个孩子的母亲呢就应该就应该适当的关注一下他的生理健康。如果这个孩子该来月经的时候来月经啦，月经也很规律，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不适，像这样的呢一般是不需要定期的体检的。等青春期以后有性生活以后呢，女性我们建议是一年做一次体检。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或者是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呢，就要听从大夫的意见啊，定期的体检。一般来说大家记住一年一次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啊。那现在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种防癌的意识，宫颈癌啊或者其他一些妇科方面的癌症肿瘤，那么我们像这种防癌的体检它的这个频率是什么样的呢？
也是一年一次啊。对，我就说对于普通人群来说啊，我经常跟我的病人和我的朋友或者我的家人，我就说可能你们以为体检会流于形式这种感觉。
对，
很多人觉得体检嘛就是随便看看没有什么的啊，很多人认为这个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也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事实上呢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她的体检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年一次在这个正规的这种体检部门做体检的话呢，基本上都可以早期发现女性的很多疾病啊，尤其是癌症的这个预防和筛查非常重要。
那好，那关于体检的一些更详细的内容，究竟查体又是怎么回事，其中包含着哪些要素，休息一会儿，稍后在第二小节我们继续和梁海燕梁大夫进行探讨。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好，一段短暂的音乐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中日友好医院妇产科的梁海燕梁大夫，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一起聊一聊常见妇科疾病还有妇科保健方面的一些问题。梁大夫，咱们刚刚提到了对于妇科保健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既不能过度，同时呢又不能过于大而化之，有一个恰当的分寸在里边。那么就是大家呢注意一个自我体检、自我查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来及时发现身体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妇科检查现在一般都包含哪些内容？您告诉我们一下。
体检呢，主要就是常规的体检，对于是有性生活的这个育龄期的妇女呢，体检呢通常包括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呢就是妇科检查双核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宫颈的图片的检查，包括一个细胞学的和现在就是逐渐广泛开展的一个 HPV 病毒的一个检测，另外一个第三条呢就是一个盆腔脏器的一个超声的检查， B 超的一个检查，这三个部分。
其实说到妇科体检啊，很多女性朋友会觉得很触头，一个是觉得不好意思把自己的隐私在一个陌生的医生面前完全的展示，另外呢有时候也会觉得医生问的问题让他会很尴尬，那么在查体的过程呢本身也可能会让他觉得有点不舒服、不舒服不适应，那么像您讲的比如说第一项这个双联合的这个
双合诊，
双合诊，对，那双合诊可能就要对他的身体进行一些触及，
对，
那么这个时候您希望，您作为一个医生，您希望我们的患者是怎么样来去配合呢？
我觉得吧，这个他首先他有心理上的恐惧感，作为一个好，作为一名好的妇产科大夫，应该首先考虑到他心理上的这个抵触和害怕，所以呢这个言语呢要轻柔一些，再一个呢做妇科检查的时候尽量在一个安静的没有别人打扰的环境中，可能会减缓这个患者的这个这个就诊的这个妇女的这种忧虑啊，然后呢这个本身呢这个病人需要配合的呢就是尽量的放松啊，听从，有的人是紧张的根本就听不进去大夫跟他说什么啊，就请你上床他根本没有听见啊，因为太紧张了，你也没必要这么紧张，然后放松心情，放松心情把身体也放松，就会明显的减少这种因为体检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很多人检查完了以后呢会长舒一口气，哎呀我把他想的太可怕了，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是，其实也没什么，有的时候你放松下来可能医生的检查过程会更顺利，
对自己的不舒适的感觉也会少很多，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肌肉过度紧张，然后导致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对，可能因为这个目前的现状吧，可能妇产科大夫很多就是大大咧咧惯了哈，他整天看到都是这样的病人，他没有太在意这个被检查的人心理上的这种恐惧感。
其实这需要双方面呢都要去做一些
互相配合，互相理解
了解配合，对，然后这样的话能够使医生得到一个最真实的最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对，你说的很对，因为本身他比如说腹肌紧张也会影响到这个检查结果
对，
所以呢就是医生温柔的语言跟病人适当的配合才可以得到最准确的一个检查结果。
我感觉到梁大夫那儿看病一定很温柔
谢谢
那咱们再说另外就是关于防癌筛查的检查中的一个内容，就是防癌筛查那么防癌筛查呢现在我们也知道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也有一些很先进的，有一些价位上会昂贵一些的。那么这个防癌筛查呢，是我去做检查的时候，这所有的我都做了呢，最为保险，还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其中的某一项检查？
这个防癌筛查呢，其实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啊，历史很悠久，就是取宫颈的一些细胞，做一个病理的检查，看看有没有不好的一些癌细胞啊之类的，这个检查目前呢国际上已经就是这个国际上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因为发现了这个宫颈癌跟这个 HPV 病毒密切相关而获得了那个诺贝尔的一个奖所以呢现在呢这是一个很常规的而且很准确建议每位育龄期妇女都要去做的一个检查现在做的比较好比较准确的我们临床上做的最多的有两种，一种呢是这个宫颈的细胞学的检查， 一个呢是 HPV 病毒的一个检查。
细胞学的是不是我们通常所了解的 TCT 这个？
对对对，TCT 的检查，对，在一些大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可能就是 TCT 的检查已经代替了古老的传统的巴氏图片。
对，这样。那如果说当这个 TCT 检查，发现一些情况的时候，它最早能发现到什么时期的这个肿瘤细胞？
它可以发现非常这不可以说不是肿瘤细胞，它可以发到一个、在良性病变和恶性病变之间，它有一个交界性的一个病变啊、用一个通俗的语言来说啊，它是一个交界性的病变，在交界性病变的早期就可以发现，
也就是说，当它有一点点不对劲儿的时候。
对
啊，有一点点要发生往坏的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发现
它了，对，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但是呢这个细胞学检查呢也只是一个粗略的一个筛查，它不是非常的准确。现在因为发现宫颈癌，尤其是宫颈鳞癌啊、与 HPV 病毒密切相关、所以呢同时呢加用了这个HPV 病毒的一个检测。这两种方法同时使用的话呢，可以明显的增加它的检查的一个敏感性。
那像这种检查多长时间做一次比较合适？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啊，如果你可以选择一年检查一次、但如果持续两年检查都是阴性的话，你可以延长这个检查的周期，大概5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我说的是 HPV 病毒的检测。对于细胞学的检测呢，我们是建议每年都做一次。
每年做一次啊，对，这样可以及早的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啊。
对，
那您刚才说这是咱们了解了妇科检查的内容的第二部分，就是防癌筛查这一部分。那么还有就是 B 超，很多人很讨厌做 B 超，尤其是要去憋尿 B 超，他就觉得麻烦，使劲的喝水，使劲的去等。那像这种 B 超呢，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检查手段之一？它能发现什么问题？
B 超检查，这个超声的检查，对于妇科大夫来说是最依赖的一个辅助检查，最依赖的一个辅助检查。它呢可以发现就是对子宫和卵巢以及盆腔的一些脏器发生的改变，通过超声就可以及时的发现啊。所以呢，而且它是一个无创的检查，虽然说它的憋尿过程比较痛苦啊，但事实上它相对于其他检查来说它是比较无创的。
也没什么伤害，其实
也没有射线啊、也不需要用一些药物，比如造影剂啊什么，
对对，
都不需要啊、都不需要。
这个 B 超检查是分几类呢？
B 超检查就是临床上就是病人可能会遇到的一个，就是腹部的一个 B 超。
在肚子上做。
对对对啊，这个探头放在腹部啊。
对。
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阴道。一个细小的探头放入到阴道里头做一些盆腔更细致的检查。很多病人啊他会问我，这个梁大夫，你说这个阴道检查是不是比这个腹部的这个 B 超的检查要更准确一些呢？我说对于某些东西的发现来说呢是这样的啊、但是阴道检查这个超声的检查会给病人带来更多的不舒服的感觉啊、所以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来说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普通的腹部的妇科 B 超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当需要，实际上实在需要通过阴道检查的这种超声的话，那我们可以做这种选择，而不用说自己就认为啊这个是不是好更清楚，
对对，
那我就来选这个，要根据个人情况来确定。
对，我再说一下，比如说卵巢上一些难以发现的一些小的肿瘤、还有呢腹部特别肥胖会影响腹部超声的检查、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特殊的需求，需要去监测一下卵泡的发育情况，这些都需要做阴道的超声检查。
其实所有的这些妇科检查，那么大家会有一个安全性，除了本身自己身体上所感觉到这种是否舒适的这个因素之外，大家还会关心一个安全性，就是那么这个妇科检查它会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些损害？
可以说我说的这几种检查都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这里呢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很多尤其是孕产妇
对，
非常害怕 比如说大夫我刚刚怀孕我做 B 超好吗？
是
啊，我经常会有这样的人提问啊、嗯、我就会反问他，你是在哪儿看到的，就是说
做 B
超声检查会对孩子不好呢、啊、
嗯，
可能因为我没有搜网上的这些信息、
嗯、
但是呢我想这有一定的误区，是完全没有必要担心的啊。常规的 B 超检查一两分钟就结束了，
对、
嗯、这个 B 超呢也不会对孩子对大人有任何的伤害啊。但是呢就是在一些比如说排除畸形的 B 超，胎儿心脏的这个超声检查持续大于45分钟以上、
嗯、
持续大于45分钟以上、
啊、
可能会有一些小的伤害啊、
嗯、
所以听了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 B 超检查原来这么安全，哪有人做 B 超45分钟呢，只有一些特殊需要诊断的时候啊，可能会存在这样的、嗯、
所以大家尽可能放心，那妇科的一些检查像超声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检查都是比较安全的。那么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听大夫的，听专科医院的专业的医生的话，那么是没有错的。好，那么今天这个话题在第二小节呢先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